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14号，公元2004年9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流亡藏人举行927抗暴17周年烛光集会，西藏93运动召开3届大会，苏格兰各界组织呼吁首席部长访问中国时提及人权问题，尼泊尔呼吁中共免除2名尼泊尔反叛的死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1987年9月27号，西藏首都拉萨发生抗暴运动17周年纪念日，流亡印度的藏人举行了烛光游行进行集会。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的西藏全政治犯93运动今天发表的声明中说，自1949年中共侵入西藏以来的几十年里，西藏的文化和宗教环境等方面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摧残和豪劫。1959年3月10号，西藏人民在拉萨爆发抗暴运动，遭到中共的血腥镇压后，1987年9月27号，以哲蚌斯喇嘛为首的西藏人民再一次展开了和平抗暴运动，向世界人民叙述中共对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之后，连续不断的抗暴运动，西藏人民同样遭到了武装镇压，中国政府的行为震惊了国际社会。93运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派遣的特使正在中国和西藏进行访问，希望特使们的3次访问能够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我们尊重和维护西藏流亡政府的立场，但是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有必要继续向国际各界大力宣传和施加压力。该组织在声明中还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国际人权公约，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释放11尺班禅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葛西苏纳盆措等为首的所有被监禁的西藏政治犯，特别是以合法公正的重新审理判处死缓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曾经参加87年9月27号拉萨抗暴运动的哲蚌斯僧人、现任93运动副会长阿旺韦巴向本台表示，1987年展开和平抗暴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当时达赖喇嘛所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5点和平计划时，中共当局进行强烈抨击，西藏高僧向信众传法以及僧尼入寺都要经过中国政府的批准，因此他们拉开了以和平非暴力争取自由的抗暴运动。1987年9月27号西藏人民在首都拉萨爆发了抗暴运动之后，10月1号1988年3月份等持续爆发的抗暴活动中，示威者遭到中共的强烈镇压，上千名藏人被捕入狱，甚至判处长期徒刑，西藏问题也随之在国际各界中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支持。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3届大会于本月26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隆重召开。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3届大会于本月26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隆重召开。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格桑乙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次任、达仁萨拉非官方性组织代表和流亡印度、尼泊尔以及定居澳大利亚的西藏前政治犯出席了会议。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格桑乙希在大会开幕仪式上致辞时，赞赏了93运动在流亡社区中为援助前政治犯以及宣传西藏问题所做出的贡献， 他指出，
就是我们两个说法拿到了呀，两个人代表当代专把说法那么错上，他拿什么这个不拿到了也呗。
在西藏境内，藏人没有言论自由和人权，而流亡藏人都充分享受着这些权益，因此所做出的工作是开放性的。我们以非暴力争取的高度自治，在国际上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在有关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方面，他表示，总体来看，受到国际上多次施加的压力，中国政府被迫邀请达赖喇嘛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虽然中共低调回应特使们抵达中国，但是我们都期待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使三度访问能够带来实质性的进展。西藏全政治犯九十三运动三届大会开幕仪式上，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瓦次仁发表讲话时表示，
他这个朝鲜这个决心准备给战斗的这个那边开心忙不行，国都主任安全应该打。
多年来，为了西藏问题的尽快解决，西藏流亡政府和非官方性组织都在积极地展开各种活动。他个人认为，九十三运动以建立组织为目标，继续展开了各种有力的活动。达赖喇嘛本月出席第十三届西藏人民议会八次会议时指出，不管西藏流亡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来自西藏境内或是出生在印度的所有藏人，都应该团结一致，共同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而努力。在昨天的会议开幕仪式上，九十三运动会长伊西多登介绍了该组织在流亡社区为宣传西藏问题，以及部分会员前往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举行宣传西藏问题游说活动、举办展览等。从昨天开始为期三天的会议上，来自各界的两百多名西藏全政治犯将就九十三运动在未来三年里如何为解决西藏问题而展开更有力的活动等方面表决议案，并且在本次大会上选举第三届九十三常务理事会员和正副会长。西藏九十三运动组织是在西藏反帝救国、参加和平抗议活动、被迫流亡的西藏全政治犯成立的组织。该组织于1991年9月27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成立，1993年8月19号由西藏流亡政府批准正式向印度政府合法注册，1987年9月27号、10月1号、1988年3月5号分别在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各地区接连不断地发生了有在中国统治之下成长的西藏青年一代组成的反帝和平抗议游行活动。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时期，该协会特别称为西藏九十三运动。设立该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西藏全政治犯能够在流亡社会中自食其力，团结一致，共同继续发展西藏未来事业，向国际社会提供和宣传西藏境内受到的各种人权侵犯、虐待以及悲惨的现状，反帝救国的无畏精神，并且呼吁及促使西藏问题得到国际各界的支持和关注。
请继续收听新闻。苏格兰政治界领导、商业界人士和各宗教组织成员一致呼吁苏格兰首席部长杰克·麦郭诺在下月访华与中方领导举行会谈时附加人权议题。根据 Herald 星期日报消息，苏格兰首席部长杰克·麦郭诺计划将于10月11号前往中国展开为期六天的访问，双方就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进行磋商。麦郭诺先生在访华期间还将同中国的首要部长们举行会晤，并将访问部分大学发表演说，同时出席中国官方性举行的两次接待仪式。就苏格兰首席部长与中方领导举行会谈中是否涉及人权话题提议是，首席部长的一名亲信向媒体表示，会谈焦点主要在经济和教育问题上面，而不涉及人权议题。这一回答使苏格兰各界人士和人权组织以及宗教团体感到愤怒和遗憾。他们都一致表示，中国长期存在着劳工、环境、妇女权益和言论自由等极其恶化的人权记录。苏格兰首席部长作为劳工领袖，应该把人权话题放在第一位。国际特赦组织在2003年发布的报告中，强烈谴责了中国持续 续恶化的人权状况。报告记录了上千名人士因为争取他们的自由权益而被中共当局逮捕，妇女在中国更是受到不公平待遇，多孕者往往被强制堕胎，一胎政策还在中国实施中。对西藏的压制更是中国人权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压制是在中共武力入侵西藏时，屠杀120万西藏人民的生命后开始逐步形成的。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伦敦办事处秘书长兹任扎西呼吁苏格兰首席部长关注西藏问题，并在访问中国期间向中方领导提出相关问题。国际特赦组织发言人表示，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中还包括滥用死刑、不公正的审判和监禁上千人在劳教所中，甚至网络异议人士也先后遭到迫害。苏格兰首席部长应该有义务向中方提及这些最基本的人权话题。苏格兰各人权团体、苏格兰部分政治领导、宗教界人士以及社会学专家等也都对中国以全球反恐战争的借口镇压西藏与新疆西部回教区一事表达关切之意，纷纷呼吁苏格兰首席部长杰克·麦克科诺在下月访华与中方领导举行会谈时，除了商谈经贸合作关系以外，还能够不负众望，在附加人权议题展开讨论，并能推动中国改善人权状况。今年早期派遣副首席部长雷维斯·麦德诺治访华，副首席部长吉姆·奥雷斯是以部长级对中国展开的首次访问，苏格兰首席部长杰克·麦克科诺将是苏格兰政府第三次派遣部长访问中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报道，尼泊尔呼吁中国免除两名尼泊尔反叛的死刑，在西藏的一个法院判处两名尼泊尔毛派游击队成员死刑。尼泊尔在1997年废除了死刑，尼泊尔官员以此为由反对西藏法院的死刑判决。这两名反叛去年在中国控制的一个西藏边境城镇因走私武器被捕，并且在西藏首府拉萨西部225公里的日喀则法院被判处死刑。尼泊尔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如果这些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反叛在尼泊尔犯下同样罪行，他们也不会被判处死刑。尼泊尔反叛在西北地区的一个领导人说，中国政府同尼泊尔政府合作做出死刑判决。自1996年尼泊尔的信奉毛泽东思想的游击队发动推翻尼泊尔君主政府的攻势以来，已经有10000多人被打死。不过虽然尼泊尔的左派游击队追随中国革命领导人毛泽东的路线，但是北京多次谴责反叛武装，说他们错误地将自己同毛泽东思想相联系。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傅正敏撰稿了西藏女作家的见证。
在看一场街斗的斗殴中，我们可以看到象征汉藏矛盾，同时也象征着藏人内部分裂的街头斗殴。在巴翁斯犹如旧梦一文中，他记述了西藏森林遭遇的泛滥，各种珍奇动物遭遇的追猎，及其给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特大洪涝灾害的因果报应，并且以他的摄影艺术为历史立词存造。在记一次杀身之行中，尤伟虽对腐败渗透全中国知识的西藏官场一幕，由此可以看出，西藏环境破坏尤其是虐杀动物问题实际上是有官方纵容的。他以讽刺的笔调写道，热地全国人大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书记这个名号显然如雷贯耳。那么，热地书记的儿子在西藏想干什么干不成呢？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针播送的傅正敏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